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心中传播”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机遇党政策、优先党动态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工党呼吁执政联盟取消原定于明年实施的燃油税上调计划，而财政部长表示，这项调整实际上已经基本确定不会实施。根据现行安排，新西兰燃油消费税原定从明年一月起每升上调12纽芬，2028年再上调每升6纽芬，之后几年每年再上调每升4纽芬。
今年以来，在燃油价格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多次表示不愿按原计划在明年一月提高燃油税。内阁预计很快就是否取消明年一月的加税计划做出决定。政府对一份书面议会质询的答复显示，为了将相关决定纳入大选前经济与财政更新报告，政府需在8月31日之前做出决定。
工党党魁西普金斯此前已经呼吁政府取消原定的燃油税上涨计划，而在周四，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工党执政，下一个任期内也不会提高燃油税。新西兰人根本承担不起每次给汽车加油时，每升燃油再多付22纽芬。然而，截至今天，这仍然是政府的政策。他说，下一个任期内我们不会提高燃油税。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燃油税是按照每升固定金额征收，因此不会随着汽油价格上涨或下跌而自动调整。自2020年上一次提高燃油税消费税以来，考虑通胀因素后，这项税收的实际水平已经下降 21%。
燃油税收入会进入国家陆路交通基金，用于新建、维护和升级全国道路网络。这意味着一旦放弃提高燃油税，政府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交通基建的钱从哪里来？
工党此前已经承诺将从国家陆路交通基金中拿出约1%的资金，为其承诺的公共交通票价上限政策提供资金。换句话说，工党一方面计划减少进入该基金的资金，同时又准备增加一项由该基金承担的新支出。
对此，希普金斯表示，工党将根据国家陆路交通基金的资金规模对投资计划进行调整。他同时指出，未来三年的政府政策声明尚未最终确定，我们必须根据现有预算对我们的目标进行调整，包括到底希望修建多少条新道路等等。不过，希普金斯并没有点名哪些具体交通项目可能因此被缩减或取消。
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没有确认政府是否会在周一正式决定取消明年一月的燃油税上涨计划，但他明确表示这次加税不会发生。他说，我们不会在明年一月一日提高燃油税，我们现在只需要正式确认这一决定，并将其反映在政府账目中。
不过，希普金斯承诺整个下一个任期都不提高燃油税。尼古拉·威利斯则要求工党必须明确说明究竟准备削减哪些交通项目。他表示，如果他要告诉全国每一个社区未来给地方议会用于修路的资金都会减少，那么他就必须坦白告诉大家这会导致多少人失业、多少企业倒闭，以及这会给我们的建筑行业带来多大的冲击。
交通部长也批评工党提前排除整个任期内提高燃油税的可能性，认为这一做法不负责任。克里斯·毕小普还质疑这是否符合两党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问题上寻求共识的精神。
目前已经有一些道路项目正在推进，这些项目确实有建设需求，也得到了当地社区支持，其中一些甚至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因此这对工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关注激励党政策。经济学家日前表示，激励党提出的土地税构想可能让新西兰房价贬值至少 10%。该党提出征收每年 1.75% 和 0.5% 的土地税，该政策所得筹款将用于该党提出的另一项名为公民收入的配套政策，向大多数成年新西兰人发放每周370纽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并为退休人员和一些父母群体提供额外支持。
Westpac 银行首席经济师凯利·埃克霍尔多说，该政策将对房价产生冲击。我们2018年曾经探讨过征收土地税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中以 1% 的土地税为假设，并最终得出结论，这将对新西兰房价造成下跌 9.5% 的影响。
他表示，土地税改变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公允价值，但并不反映房价的应有价值。如果实际房价被低估，最终可能会让房价回归到当前水平。你无法确定这将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与征税前相比，投资房产和土地的吸引力将会降低。
与此同时，如果土地税征收比例更高，可能会导致房产的公允价值以更大比例下降，具体情况会因房而异。高端房产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类房产土地价格往往更高，而低端房产通常具备更好的租金收益表现。
房产研究机构首席经济师凯尔文·戴维森也表示，有预测认为土地税将造成 10% 至 15% 的房价跌幅，地价会跌，这反映出未来持有土地的成本会增加。
他认同全国各地的受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比如我们看奥克兰这样的市场，当你剖析它的整体房价构成的时候，比如土地占多少，房子成本本身占多少，你会发现奥克兰房价中低价占比非常高。奥克兰房地产市场的大部分价值其实都体现在土地价格上。
他说，但我自己的房子像坎特伯雷这类盖了不少新房的地区，理论上那边可用的地更多， 房价中很大比例是建筑价格，而不是土地价格，所以土地税其中就会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域性因素。
基于党党魁黄秋雷本人表示，他估计土地税能造成10%至15%的跌幅，但根据该政策，无力缴纳土地税的房主可以选择延迟缴纳，或者等日后卖房遗产转赠时再补交。
我们尤其注意到退休人员和农业人员这两大群体很可能无力缴纳土地税，因为这两类人群并没有太多现金流。对于农牧业从业者而言，他们的收入有很强的季节性约束，时好时坏。而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可能他们的房产本身很值钱，但并没有足以每年养房所需的持续资金。所以我们预计这两类人群可能会存在困难，他们可以在卖房或者遗产转增时再补交。
黄秋雷说，基于党没有对土地税延迟补缴设置什么限制。我相信有70%以上的退休人员拥有无贷款的自住房产，所以可能会有相当长的延迟期，比如说50年，其房产价值才会被土地税蚕食清零。显然这会影响一些公平性，但我们探讨的是要过渡到一个更公平的，能够为子孙后代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税收制度。
居玉党党魁说道，比如拿我这代人举例，我宁愿把我爸妈把房子转给我时多交点税，或者我继承的财产少一些，来换取我们在此期间能够创造一个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在这项政策下，继承了老人房产的孩子们同时也享受公民收入，所以他们的实际收入也会更多，也会有更多钱应对未来所需。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也很平衡。
经济师艾克霍尔德说，有些房主可能会延迟缴税20年，这意味着最终房价的40%会被土地税蚕食。你可以想象，人们会更想卖掉自己土地价值较高的房子。与那些豪宅相比，你可能觉得住个普通联排就足够了。
戴维森等相关经济人士都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比土地税更能推高租房价格，可能会有大量没有房产的人群享受全民基本收入，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去租房。
戴维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房东对租金价格的掌控能力会被削弱，无法根据自身成本自主决定房租。有些房东可能想在房租定价上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如果成本上涨，他们就可以涨房租。但我认为总体来说，租金更多取决于供求关系和租客的支付能力。
如果租客有更多可用资金，那么房租必然会上涨，比如工党提出的资本利得税可能也会影响房价，这些都在降低投资者在房地产投资领域的税后回报预期。逻辑上看，必然会出现地价和房价下行，但是这种下跌是会立刻发生，还是会缓慢显现，目前有待商榷。
下面来关注优先党动态。前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克雷格·斯托伯正式加入新西兰优先党，并确认将在今年大选中出战奥克兰伯特尼选区。
克雷格·斯托伯在新西兰金融和政府政策领域拥有相当丰富的履历，他曾担任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 FMA 是新西兰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之一，负责监督金融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效率和透明度。
除了FMA 之外，斯托伯此前还曾参与与多个政府层面的经济及金融政策项目，例如他曾在2004年为时任财政部长迈克尔·库伦主持投资收入税审查，2010年参与国际基金服务发展相关工作，2011年还曾担任 地方政府融资机构筹备委员会主席。
新西兰优先党在宣布其参选时，也特别强调了斯托伯在经济、金融以及政府事务方面的经验。不过，相比他的金融履历，这次参选之所以引发关注，还因为他此前离开 FMA 的原因本身就与政治有关。
今年五月，斯托伯辞去 FMA 主席职务，在此之前，由大律师温迪·奥尔德雷德主持的一项调查认为，斯托伯作为独立政府机构负责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了过多政治性评论，部分行为已经不符合政府机构负责人应当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
其中一个争议点是，斯托伯曾以个人身份向国会提交意见，表达对行动党备受争议的条约原则法案的支持。绿党共同党魁马拉马·戴维森此前也曾因此公开批评他。
除此之外，斯托伯还曾在外部场合公开质疑新西兰是否需要强制性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制度，而这一制度本身恰好属于 FMA 监管范围。调查还指出，他曾在媒体采访中公开称赞现任联合政府的政策，例如他曾评价现任联合政府正在纠正前政府时期一些糟糕的政策设置。
最终，调查认为斯托伯多次公开发表相关评论，严重程度已经足以支持其被免去主席职务。随后，他选择主动辞职。当时，政府也明确表示，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对新西兰金融市场至关重要。
但如今离开 FMA 仅仅几个月，斯托伯干脆正式进入政坛。新西兰优先党确认他已经加入该党，并将在选区参选。斯托伯在声明中表示，加入新西兰优先党让他获得了一个可以自由讨论重要公共议题的机会。他说自己期待代表那些与他持相似观点，希望政治人物能够坦率讨论影响普通家庭重要议题的选民。
真正让这场参选更有看点的是斯托伯选择的选区 Botany。 Botany 位于奥克兰东区，目前的国会议员正是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卢克森不仅是国家党党魁，也是现任新西兰总理。
事实上，斯托伯与新西兰优先党的联系也不是突然出现。报道称，他早在1996年大选前就曾参与新西兰优先党的经济政策制定。此外，他与媒体人迈克尔·劳斯关系密切，而后者目前同样是优先党候选人。
因此，此次加入新西兰优先党，与其说是一次完全突然的政治转向，不如说是他过去政治兴趣和政策立场的一次正式公开化。随着2026年大选逐渐临近，各党候选人名单和重点选区竞争正在陆续浮出水面。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人对房地产投资的信心正在明显下降。在政治环境存在更广泛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投资房产能够带来最佳的回报。 ASB 最新发布的投资者信心调查显示，创纪录的 40% 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忧新西兰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自己的投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到了周一晚间和您相约的时间，今天已经是2026年8月31号了。 新西兰的冬天已经走到尾声，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的时节即将到来。每到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身体的方方面面都容易出现一些小信号，头发掉得多了，指甲容易断，皮肤干痒不舒服，早晚温差大，一不小心就感冒咳嗽，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男士朋友们也常常感觉精力跟不上，还有厨房烫伤，户外晒伤，孩子蚊虫叮咬，这些随时可能冒出来的小麻烦。所以今天这一期纽华好物，我精心挑选了四款来自纽华特产的食用好物，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帮您和家人轻松应对换季时节。在正式介绍商品之前，还是要先跟新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每周一晚锁定 FM89.0 新华侨声，纽华好物会在这里陪您一起发现来自新西兰本地口碑好、品质过硬的好商品。也欢迎您把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一起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好，按照惯例，先跟大家报一下今天节目中所有商品的购买方式。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请大家记清楚这个网址 www.nzincn.com, 这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和最新的优惠信息，下单也很方便。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而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需要逐个字母拼读 NIUHUA。添加之后，无论是产品咨询、下单问题还是售后需求，客服都会耐心为您解答。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限时特惠、组合装折扣和会员专属活动，喜欢翻报纸、听广播的老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一周了。好，咱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如果您最近照镜子，发现浴室地漏的头发比往常多了不少，又或者梳头的时候掉发明显增多，头发开始泛白，指甲变得容易劈裂，那真的要关注一下生物素的补充了。今天第一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Thompson's 汤普森的高浓度生物素，每瓶100片。Thompson's 汤普森是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天然健康品牌之一，创立于1956年，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是很多新西兰本地家庭几代人都在用的口碑品牌。Thompson's 的产品线非常齐全，从女性专属到男士健康，从儿童营养到中老年保健，几乎覆盖了全家人的日常所需，在新西兰本地的药房随处可见。这款高浓度生物素是 Thompson's 专为关注头发、指甲和皮肤健康的人群设计的拳头产品之一。生物素也就是维生素 B7, 是 B 族维生素家族的一员，但它对皮肤、毛发和指甲的健康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生物素参与体内多种酶的合成，是身体把食物转化为能量，维护皮肤黏膜健康的重要帮手。如果身体长期缺乏生物素，往往会表现为掉发增多、头发过早花白、指甲变薄变脆、皮肤干燥脱屑甚至皮炎。今天推荐的这款 Thompson's 生物素，每片含有高单位的生物素，每日一片，长期补充，可以帮助支持毛囊健康，让头发更浓密有光泽，让指甲更坚韧不易断裂，也让皮肤保持水润细腻。这款 Thompson's 汤普森高浓度生物素每瓶100片，按照每天一片的推荐用量，一瓶可以吃三个月以上。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200瓶，是很多中青年和中老年朋友常年的回购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81.11 元，约合纽币 19.47 纽币，平均下来每天不到一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您或家人正为掉发、白发、指甲脆弱、皮肤干痒而烦恼， 不妨把这款 Thompson's 生物素列入日常清单。好，介绍完内调的第一款，接下来这款我推荐给眼下正在为换季感冒、流感而头疼的朋友们。新西兰的春天虽然让人期待，但每年8月底9月初，昼夜温差拉大，室内室外冷热交替，身体抵抗力稍有下降就容易中招。今天第二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Sambuco 的黑接骨木感冒流感糖浆，每瓶120毫升。 Sambuco 是澳洲最知名的接骨木酶健康品牌之一，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家庭药箱里几乎是常驻嘉宾。接骨木酶在欧洲有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现代研究发现接骨木酶富含花青素和多酚类抗氧化物质，能够支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季节性的健康挑战。 Sambuco 系列产品以高品质接骨木酶提取物为核心，配方中还科学搭配了锌和维生素 C， 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能够从抗氧化、营养支持和免疫调节三个维度帮助构筑身体的防护屏障。这款 Sambuco 黑接骨木感冒流感糖浆，每瓶120毫升，特别适合在感冒、流感多发的季节给全家人准备。液体糖浆剂型吸收快，口感好，比起片剂和胶囊更容易被小朋友和老人接受。无论是日常作为家庭常备品，还是在感冒初期，嗓子不舒服，感觉身体有些苗头的时候及时补充，都能发挥很好的支持作用。这款 Sambuco 黑接骨木感冒流感糖浆每瓶120毫升，按照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推荐用量。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100瓶。价格方面，人民币 110.71 元，约合纽币 26.57 纽币。这个即将到来的换季时节，给家里备上一两瓶，一家人都会更安心。接下来这款我要特别推荐给那些经常加班熬夜，感觉体力跟不上，或者希望保持更好状态的男士朋友们。现代男士工作繁忙，压力大，又要兼顾家庭、运动、社交、应酬，样样少不了，身体的消耗其实非常大。今天第三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Caroline 科兰的红袋鼠精胶囊，每瓶90粒。Caroline 科兰是澳洲知名的营养健康品牌，专注于以澳洲本土天然原料开发高品质营养品，产品以高性价比著称，深受本地消费者信赖。这款红袋鼠精胶囊精选澳洲红袋鼠精华为主要原料。红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科研发现红袋鼠体内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在传统和现代营养学中都被视为男士日常滋补的天然来源。 Caroline 在此基础上还添加了锌和多种氨基酸，让配方更加全面。对于工作节奏快、经常熬夜加班，或者运动后感觉疲惫的男士朋友，红袋鼠精可以帮助支持体力恢复，提升日常的精力和活力。同时，配方中的锌元素对男士的前列腺健康、生殖健康以及免疫力也都有积极的维护作用。比起一些成分单一的男士保健品，红袋鼠精胶囊更温和，营养更全面，适合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长期服用。这款 Caroline 科兰红袋鼠精胶囊每瓶90粒，按照每天1到3粒的推荐用量，一瓶可以吃1个月到3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100瓶，是男士营养品类里口碑相当不错的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87.88 元，约合纽币 21.10 纽币，每天不到1块钱就能为男士朋友们的日常状态加分。最后这一款是今天我要特别安利的家庭必备小神器，一款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万用膏。不管是厨房做饭时不小心被热油溅到，户外活动晒伤了皮肤，宝宝被蚊虫叮咬出小红包，还是秋冬皮肤干裂，嘴唇起皮，这一小罐都能派上大用场。今天第四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Lucas Pawpaw 的神奇番木瓜膏万用膏，每罐25克。 Lucas Papa 是澳洲最负盛名的木瓜糕品牌之一，创立于19世纪末，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款番木瓜糕选用新鲜发酵的木瓜糕为原料，质地细腻柔滑，温和不刺激，适合全家人使用，包括婴幼儿和敏感肌人群。Lucas Papa 木瓜糕的配方非常经典，发酵木瓜糕，易用级凡士林和少量蜂蜡，这些天然成分让它具有出色的保湿、舒缓、修复功能。具体来说，这款 Lucas 泡泡木瓜糕可以在很多场景下发挥作用，在厨房，不小心被油溅到或轻度烫伤，涂抹一层可以帮助舒缓，户外活动回来，皮肤被晒得发红发热，涂抹一层能帮助镇静和补水，孩子被蚊虫叮咬后起了小红包，薄薄涂一层可以帮助缓解不适，秋冬季节嘴唇干裂，手指长倒刺，关节处皮肤粗糙，都可以拿它来救急，甚至男士朋友们剃须之后，刮完胡子，皮肤发红发紧，涂一点也能让皮肤恢复舒适。一罐小小的 Lucas 泡泡木瓜膏，几乎可以覆盖从头到脚的日常小修小补，难怪很多澳新家庭的浴室柜里都摆着一罐。这款 Lucas Papa 神奇番木瓜膏万用膏，每罐25克，小巧便携，出门旅行或者放在包里都很方便。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700罐，是名副其实的口碑爆款。价格方面，人民币 59.32 元，约合纽币 14.24 纽币，全家老少都能用，性价比高得惊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实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Thompson's 汤普森高浓度生物素100片装，人民币 81.11 元，关注头发、指甲和皮肤健康，是全家人日常内调的好选择。第二款， Sambico 黑接骨木感冒流感糖浆120毫升装，人民币 110.71 元，换季时节帮助构筑免疫防护，全家都适合。第三款， Caroline 柯兰红袋鼠精胶囊90粒装，人民币 87.88 元，男士朋友们日常滋补保持活力状态的得力助手。第四款， Lucas Papa 神奇番木瓜膏万用膏25克装，人民币 59.32 元，一罐多用，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万用小神器。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直接下单购买。网址请记住 www.nzincn.com。 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服务也有保障。如果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逐字母拼读为 NIUHU 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也请大家留意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面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经常见报，值得收藏。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的四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换季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把身体调理到最好的状态，迎接新西兰的春天。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祝大家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让我先把一则来自吉隆坡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就在四天前的8月27日，中国作家刘震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从星洲媒体集团7家中文媒体总编辑的手中， 接过了第13届花宗世界华文文学奖的奖杯。这是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最具分量的荣誉之一，也让他成为了今年横扫欧亚两大洲文学奖项的中国小说家。今晚的今天读书，我想借这个契机和大家一起重新翻开他那部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版《百年孤独》的钢鼎之作《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花城出版社出版，全书620页，分为出言今记和回言今记上下两部，豆瓣评分常年稳定在 9.0 分，是中国当代文坛公认的经典长篇。许多人初听到一句顶一万句这六个字，都会好奇它的意思，明明一句话那么短，为什么能顶一万句？答案，刘震云在书里写得很清楚，一个人能找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一句就够了，找不到，一万句也是废话。在走进这部小说之前，先让我来为您介绍这位最近频频登上国际文学颁奖台的作者。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从小在中原乡村长大，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农民日报工作。他是中国当代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作品以冷峻幽默、质朴有力的白描笔法见长，擅长在最琐碎的日常里写出最深刻的人性命题。如果我们把他的创作年表拉开来看，会发现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为最普通的中国人立传。早期的中短篇《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把八九十年代小人物在单位与家庭里的生存状态写得丝丝入扣。后来的长篇《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则把荒诞与幽默推到了极致。而真正让他站上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峰的，是2011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但他的文学脚步没有停在中国，紧接着他2018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26年2月他登上意大利佩斯卡拉的领奖台，成为第一位获得第15届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的中国小说家。此前这个奖的得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与彼得·汉德克。今年3月他再获马来西亚国际文学奖，几天前的8月27日又一座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峰被他站上。评委会的评语这样写道，他的作品以独到的哲思与幽默深刻影响了多个语种的读者。截至目前，刘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等30多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册。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让我用最朴素的话给您梳理一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延津，这片黄河故道边上的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主人公是一个叫杨百顺的农民子弟，为了生计，他一辈子换了无数种营生，跟师傅学杀猪，给人挑水，卖过馒头，在县衙种过地，当过叫花子，做过喊丧人，一路跌跌撞撞，辗转流离，名字也跟着命运改了一回又一回，先是被意大利神父老詹发展为天主教徒，改名杨摩西，后入赘馒头铺，又改名吴摩西，最后丢了养女巧玲，决意远走他乡，借喊丧先生罗长里的名号度完余生。这是上半部出言今记一个人的走，下半部回言今记讲的是另一代人的故事。当年走丢的巧玲被卖到陕西，改名曹青娥，嫁入牛家，生下儿子牛爱国。牛爱国长大后又因妻子与人私奔，踏上寻妻之路，一路风雪，一路心结，最后想起母亲念叨过的老家延津， 于是掉头从北往南回延津。这是下一代人的回，一出一回，延宕百年。两代人四个名字，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一对找一个人说一句话的执念。刘震云用看似散漫絮叨絮絮叨叨的笔法，把这两条跨越70年的命运线拧成了一股绳。小说的核心命题看似简单，却直击人心。我们活一辈子，千山万水，千难万险，不是为了功名，不是为了金银，最终是为了找到一个能说得着话的人。这部小说最迷人的人物不是哪一位主角，而是那位从意大利米兰来到延津传教40多年的意大利神父老詹。他一辈子在延津只发展了8个信徒，连教堂都被县长改成了学堂，可他依然一年四季风里雨里的传教。他最有名的台词是这样一句：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刘震云借杀猪匠老曾的话答他：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这一问一答之间，藏着全书最深沉的哲学。更有趣的是，刘震云后来到米兰访问，意外得知书中虚构人物老詹妹妹的孙子，在现实里真的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他把这种巧合称为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也正因如此，意大利国际文学奖的评委才把这份荣誉授给了他。书中那个虚构的意大利人真的把延津和米兰这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一句顶一万句打动我的第一点是他写透了一种中国式孤独。在延津，在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周围，从来不缺人，亲戚、街坊、同行、仇人、爱人、路人，可他们始终孤独。孤独的根源不是身边没人，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亲戚之间说不着，朋友之间说不着，连夫妻之间都说不着。吴摩西与吴香香，曹青娥与牛叔道，牛爱国与他名存实亡的妻子，每一对枕边人都隔着一堵无形的墙。这种身边人千千万，知己难觅一的痛，刘震云只用最家常的河南方言白描的对话便写得入骨三分。第二个亮点是他把说与找做成了全人类的母题。你可能会想，一部以河南延津为背景的小说怎么就成了中国版百年孤独？秘密在于，刘震云写的虽是中原乡土，叩问的却是人类的普遍困境。人与人之间那份能相互懂得的有话可说，在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缺品。意大利传教士老詹的加入，让这部小说天然具备了一种跨文化的气质，也让它在欧洲、亚洲的多个语种都找到了共鸣。第三个亮点是他绕到极致的语言。刘震云的句子不长，也不华丽，但有一种特别的绕，一段话能从一件事绕到10件事，从一句话绕到10句话，从一个人的早晨绕到他的一生。这种絮叨的反面是极度的克制。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曾评价，这种絮叨是对生活本真节奏的还原。我们每天与家人、朋友、同事、客户说的那些话，不都是这样绕来绕去吗？刘震云不过是把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废话变成了文学的重量。第四个亮点也是最让我震撼的是他跨越百年的双线结构。一出一回，看似两个故事，实则一个隐喻。每个人都是上一个人走丢后的回响，每个人也都会成为下一个人出发时的背影。这种结构上的回环往复，让整本书超越了普通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迁徙与寻找的当代寓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为什么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您？我想，至少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它和今天的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对位。我们身处新西兰，身为海外华人，最深的精神体验往往不是距离有多远，而是心里有多少话 无处可说。在惠灵顿的咖啡店里，在奥克兰的办公室中，在汉密尔顿的清晨与深夜，与家人视频通话时，那种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犹豫，我相信每一位听众都经历过。刘震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写成了最结实的文学。第二个理由是他的国际证明刚刚发生。四天前，刘震云摘下花棕世界华文文学奖，六个月前，他成为中国首位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得主。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他正在替整个华语文学证明。在这个时间点重新打开一句顶一万句，不仅是再读一部经典，也是在见证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学时刻。第三个理由是它真的能被读进去。这本书620页，听起来吓人，其实没有任何阅读门槛。翻开第一页，你就会被河南盐津的炊烟、引车卖浆的流言、市井小民的絮叨牢牢黏住。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学，而是一面照见你我的镜子，照出我们的热闹，也照出我们的孤独，照出我们的寻寻觅觅，也照出我们错过的那一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今天读书栏目就到这里。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在这个周一的夜晚，让你在人海里重新听见自己心里那句想说却一直没找到人听的话。也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能遇上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感谢收听，我是晴晴，祝你阅读愉快，晚安。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一周天气变化挺有戏剧性的。先是连续多云小雨，到了周末却来了两套强天气系统，又是雷暴又是大风的，把冬天硬生生拽出了最后一把劲儿。
没错，本周新闻热度也不低。市议会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反转决定，周末有大型游艇展，还有备受期待的 Atmira 舞蹈演出。我们先从市议会说起。
先来回顾一下，八月初，市议会曾经投票决定从2028年起把投票制改回简单多数制，也就是 FPP。一周之后的8月19号，议会开了特别会议，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对，这次议会以多数票决定，2028年地方选举仍然沿用现行的单转移投票制，也就是 STB。选民按偏好对候选人排序，多余选票会按顺序转移给下一位候选人，得票达到当选门槛的人就胜出。
与此同时，议会决定在2028年的选举中同步举行一次投票制度全民公投，由选民自己决定2031年起到底用哪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先用 STV, 再用公投决定未来。
市长 Tim Masindo 说，议员们希望先多听听市民的意见，再做长远决定。市议会也要求工作人员继续收集社区反馈，并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报告。这相当于把选择权更完整地交回了选民手中。
这次反转很有意思。短短两周之内，同一家议会在投票制度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说明议员们也在根据新的信息反复权衡。这也提醒我们，民主决策有时不是一条直线。
同一天的特别会议上，市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新的治理结构，用来强化议会对核心议题的聚焦。
新的架构把此前的委员会体系做了重塑，设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财务与监督、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繁荣以及城市韧性，同时保留了几个针对特定议题的小组委员会， 比如采购小组、公共服务企业小组等。
McKendall 市长说，这些调整是为了让议会的组织方式与市长计划2025-28目标保持一致，推动中央市区的复兴，更好地花钱办事，更聪明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议会在这次会议上还启动了本地酒精政策的起草工作，重点针对瓶装酒商店、超市、外卖酒类零售点等零售端场所。议会的目标是减少酒精对社区造成的伤害。
研究数据显示，在二月份的社区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区域瓶装酒商店太多，69%的人支持在学校等敏感场所周边限制酒类零售。后续政策还会进入公众咨询阶段，听取市民意见。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平时酒类消费并不算高，但如果你是做零售生意，或者住在学校、教堂、青年活动中心附近，九月份开始的公开咨询值得关注，你的反馈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政策。
孟月，农业方面的消息对怀卡托农民来说是个大好消息。政府这周决定暂停 Waikato Plan Change 1，也就是 PCE 中的关键条款，给农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PCE 是怀卡托地区议会为应对怀卡托河和怀帕河水质退化而制定的计划变更，是经过多年协商与各方利益相关者一起起草的。但 Federated Farmers， 也就是新西兰农民联合会，一直呼吁政府暂停这一进程，先把资源管理制度的整体改革搞完再说。
上周怀卡托地区议会也承认，政府的资源管理法改革马上要来了，PCE 需要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重新审视。这次政府正式介入，可以说给整个地区农业界吃下一颗定心丸。
Waikato 地区议会主席表示理解政府的决定，并表示议会将与中央政府保持沟通，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重新讨论 PCE 的实施路径。农民朋友们可以暂时不用为耕地、肥料施用等方面的合规问题焦虑，但要留意后续政策动向。
接下来聊聊这个周末汉密尔顿发生的大事。8月29号和30号两天， Mystery Creek 活动中心变身新西兰最大的水上运动展馆，超过150家展商齐聚一堂。
这就是2026年新西兰船艇、钓鱼与潜水博览会，也叫 NZ Boat Fish 与 Dive Expo。 这是怀卡托地区两年一度的水上盛事，吸引了 Stablecraft、 Haynes Hunter、Certis 等新西兰本土知名品牌， Yamaha、 Mercury Marine、 Garmin、 Shimano、 Dewa 等国际大牌也都悉数登场。
除了设备展示，现场还有海鲜美食、烹饪演示、服装和艺术品摊位。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场，成人单日票25纽币。这场展览为怀卡托慈善机构募款，包括儿童垂钓慈善机构 Wish 4 Fish、海洋保护组织 Legacia 以及新西兰海岸警卫队 Coast Guard。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周末去处。无论你是想给家里添置一条小艇，还是想带孩子接触钓鱼、潜水、划船，博览会里都能找到答案。即便什么都不买，现场也有大量互动环节和免费停车，是个出门遛娃的不错选择。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活动是8月29号晚上7:30在 Clarence 街剧院上演的 Atmira 舞蹈公司 Kaumua Kaumuri 双节目演出，主打两位资深编舞家 Bianca Hislop 和 Eddie Elliott 的作品，从毛利视角探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
Atmira 是新西兰最负盛名的当代毛利舞蹈公司之一。如果你想在周末体验一场有深度的本地文化演出，这场演出绝对不容错过。门票可以在 Ticketek 上买。
还有几个事件也别错过。8月28号上午， WinTech 在 Rotocoli 校区举办了女性在记忆与工程行业分享会，三位女性从业者现场分享心得。8月28号晚6点， Georgie Danzi 在汉密尔顿东区 St. John's Hall 启动了2026竞选活动，工党前部长 Carmel Cipollone 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周五晚的竞选启动更多是政治议题，但现场有现场音乐和太平洋岛国表演，免费入场，对社区议题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了解。 同一天还有 NCSO Myths 与 Legends 音乐会，在汉密尔顿湖滨举办的芬兰指挥 Pietari Inkanen 专场已经在周日奏响。
聊完了文化和活动，我们再看看天气。这一周汉密尔顿的天气可谓是一场冬末告别演出。周二到周四以多云渐晴为主，最高温度13到17度。
不过好景不长，8月28号开始， Met Service 发布了一系列强风和大雨警告，两套天气系统先后扫过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怀卡托。
8月30号的风雨达到本周峰值，风速一度达到每小时51公里，伴随着强雷暴和多轮降雨，路面积水和树木倒伏的报告接连不断。Met Service 提醒司机在这种天气下尤其注意横风和视线问题。
但雷暴一过，也就是今天8月31号星期一，天气就来了个明显转折。一大早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11度左右，以晴朗为主，湿度低，云量少。
换句话说，九月马上就要来了，冬天也在悄悄退场。白天天数明显变长，光照增加，对人的情绪和户外活动都是利好。本周日开始，日出时间已经提前到6点40分，日落延长到5点50分左右。
未来一周展望，从9月1号到7号，前期以多云和零星阵雨为主，气温白天14到16度，夜间6到10度。周末有可能出现一段相对干燥温暖的小阳春天气，是出门踏青的好时机。
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治安和社区消息。8月26号 Coroner 就近期 Waikato 地区发生的岩石钓鱼死亡事件呼吁修订救生衣法律。
据称，两位垂钓者在 Raglan 附近的 Papanui Point 海边落水身亡。 Coroner 指出，岩石钓鱼在新西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但目前法律对救生衣的强制佩戴规定存在漏洞，急需修订以避免更多悲剧。
Coroner 还呼吁加强对初学者和休闲垂钓者的安全教育，建议汉密尔顿的华人朋友，如果周末去海边钓鱼，务必穿上合规的救生衣，留意潮汐和风向，不要单独前往陌生的海岸线。
另外一条比较离谱的新闻，8月25号，一名新入职的保安员 Lia Grayling 被法院以扰乱警务罪处罚。这名女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多次向111报警中心虚报超市枪击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是假警情，她甚至在警察赶到后会笑出声来。
法官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浪费了公共资源，影响了真实紧急情况的处置，最终她被判刑并需要接受心理干预。这件事也提醒大家，报警电话是公共资源，滥用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
8月25号还发生了另一起事故，一辆警车在执行公务时与一辆四轮摩托相撞，导致摩托车上两人受伤，分别处于中等和严重状态，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文化板块的好消息持续不断。8月27号 Tewertana o Waikato 博物馆计划廊迎来一场重磅展览的开幕， Gatihawatana 集结展。
这场展览首次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Gatihawa 部落文物聚集在一起展出，是怀卡托博物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毛利文化特展，预计将持续数月。
同时 Robin White 画展也将持续展至11月11号。这位 Dame Robin White 是新西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展览涵盖了50年来的肖像、风景和合作作品。
八月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活动是新西兰国际电影节 NZIFF。8月27号起到9月9号，汉密尔顿成为北岛中部的主要分会场之一，将展映大量新西兰和国际独立电影。
对电影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9月9号前都能买到通票，怀卡托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的 IMAX 都设有放映点。
Hamilton 读书月也接近尾声，整个八月共有18场工作坊和作家讲座。明天9月1号前还有一些场次，详细信息还能在 hamiltonbookmonth.com 上查到。
教育方面也有好消息。怀卡托大学本周向3位本科生颁发了塔楼气候变化奖学金，每人5000纽币， 赞助方是新西兰保险业巨头 Tower， 旨在支持气候适应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人才培养。接下来快速过几条商业和经济方面的消息。怀卡托商会即将搬迁到 Waikato Innovation Park， 也就是怀卡托创新园，紧邻怀卡托大学 Ag Research Ruakura 研究中心和 Ruakura 超级枢纽。首席执行官 Don Gold 说，搬迁是为了贴近增长发生的地方，让服务更便利地触达整个地区的会员网络。
另外一条，乳品行业近期开出一张大额罚单。一家新西兰乳业公司因虚假宣称 100% 新西兰原产地标识，被罚42万纽币，其产品实际产自印度。商业委员会责令其修订标签并支付罚款，这也是近年食品标签监管趋严的标志性案例。好，新闻就聊到这里，咱们来看看未来几天的天气和温馨提示。
根据 Met Service 预报，9月1号到7号这一周，汉密尔顿以多云为主，偶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4到16度，夜间最低6到10度。今天周一，也就是8月31号，是晴朗的好天气，适合出门走走。
几个温馨提示，第一， PCE 虽然暂停，但农民朋友们仍要关注政策动向，做好档案准备。第二， Atomiro 舞蹈和 NZIF 还在持续，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本地文化。第三，下周二9月8号是教师节，记得向身边的师生朋友表达感谢。
最后祝福大家9月开局顺利，新的一周工作愉快，注意早晚温差，及时添衣。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陈涛。
我是孟月。
祝大家新的一周万事如意。
再见。
FM 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乐天声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截止8月29日1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
西藏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自然资源部消息，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
应急管理部部署卫星遥感，加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监测。
各保险公司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
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
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 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树磊出席并讲话。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上海市首份街镇级 ESG 发展白皮书发布。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鲁迅小镇焕新亮相。
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实现向山西左云县通水。
厦门就一公司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发布通报，六人被刑拘。
丽江通报导游威胁拒绝付费项目游客，吊销旅行社营业执照及相关人员导游证，并予以行政拘留。
云南下达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
证监会消息，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
六大行半年营收突破2万亿元，净利润全员正增长，净息差呈现两升四降。
纺织品稀释降温性能的监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发布，明确产品应配纤维含量可视标签。
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我国盾构机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沪市上市公司完成2026年半年报披露。
数据显示，沪市公司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营收净利实现双增长，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稳健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法治方面，网警依法查处两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案件。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白立柱被双开。
军事方面，8月30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文体新闻，2-3，中国女排亚锦赛决赛负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00后黑马程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
北大科学家发现南极冰川融化正释放剧毒水银。
中国农业博物馆24节气系列文化活动启幕。
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合肥举行。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李家超表示深痛哀悼西藏泥石流灾害遇难者，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
澳门特区政府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救援及善后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具有里程碑意义。
台湾新闻，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在甘肃靖川举行。
上海消息，同气之光邀两岸青年聚焦国漫艺术共创。
国际方面，王毅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庆祝建馆50周年。
尼泊尔泥石流已致734人死亡，2498人失联。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美国欲给安大略湖改名，加拿大竖广告牌回呛，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谷歌地图调整安大略湖显示名称，对美国境内用户显示美国湖。
美国发射罗曼空间望远镜，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等宇宙奥秘。
美国南卡莱洛纳州发生枪击事件，警员一死一伤。
以总理谴责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者暴力犯罪。
瑞士枪击事件已致一死五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
伊朗副外长表示，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中塞合作人形机器人工厂量产仪式。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彰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选。
韩国总统提名副总理和防长人选。
日本福井县遭遇强降雨，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厄瓜多尔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应对厄尔尼诺。
俄罗斯两车追尾，五死三十八伤。
塞浦路斯附近一载有267人客货渡船沉没，已救起159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转眼间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相约时间。
上周信息量依然很大，中国方面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2026数博会在贵阳开幕，长芯存储 LPDDR6 内存量产搭配小米悬界芯片首发，三则科技消息接连刷屏。
新西兰方面，国家党推出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法案引发执政联盟公开分裂，最新民调显示机会党突破 5% 门槛成为造王者，大选格局再次洗牌。民生层面，斐济 5% 旅游税9月1号生效，议会推出地方税率上限立法，插入式太阳能板也终于合法化了。
国际层面最让人揪心的是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目前已确认675人遇难，2426人失联，其中包括5名新西兰人。与此同时，美伊冲突满半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美国推出经济地日制裁。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展开聊聊。先说上周中国科技圈最受关注的三个突破。第一个是航天领域的里程碑，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通信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激光通信相比传统的无线电通信，带宽更大，保密性更强。这次试验攻克了远距离光束精准捕获、单光子超灵敏接收等深空通信核心难题。下行传输速率达到100兆位每秒，下传一张 8K 月面图像仅需12秒，为后续载人登月和月球南极探测铺好了高速通信底座。
第二个消息来自数博会。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主题是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370余家企业参展，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并宣布截至7月底全国计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TFLOPS。
数博会上还展出了国产10万卡计算集群，单机柜最高可容纳640张计算加速卡， 同步亮相的还有高空浮空风力发电装备，探索绿电直供算力中心的新模式。可以说，从算力基座到绿色能源，中国的 AI 基础设施正在全链条加速。第三个突破来自半导体领域。8月29号，长鑫存储宣布 LPDDR6 内存正式量产，这是全球 LPDDR6 产品首次落地商用，标志着国内存储企业首次在高端内存标准上实现全球首发量产。
长鑫 LPDDR6 芯片峰值速率达12800兆位每秒，芯片最高容量 16G。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博祝贺，称全界 O3 是首家支持长鑫 LPDDR6 的芯片，将在小米18 Fold 折叠旗舰手机首发搭载。更值得关注的是，长鑫的量产节奏与三星 SK 海力士同步，打破了过去旗舰手机存储芯片由三家外企垄断的固定剧本。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 91.6%， 中国芯片正在从追赶到同台竞技。第二个话题聚焦新西兰政坛。8月24号，总理拉克森宣布，政府向议会提交在线安全最低年龄与儿童安全风险评估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法案要求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违规平台最高面临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
但这个法案立刻引发了执政联盟的公开分裂。行动党领袖西摩表示不相信这是认真的解决方案，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更是强调这是国家党法案而非政府法案，两个执政伙伴都启动了同意分歧条款。拉克森本人也承认，距离议会休会只剩11个工作日，法案无法在大选前完成议读。
工党领袖西普金斯态度谨慎，先列出了79个待答问题，后来表态原则上支持，但要求大幅改进。他指出，澳大利亚的类似禁令效果不佳， 85% 的青少年仍在使用社交媒体。而在教育部长斯坦福看来，法案不只是设年龄门槛，而是建立可以随技术演进的持久框架，不处罚家长和孩子，责任在平台。
与此同时，大选格局也在急剧变化。最新 RNZ Read 民调显示，工党 32.2%， 国家党 29.1%， 优先党 11.9%， 绿党 10.2%， 行动党 7.7%。而机会党以 5.3% 首次突破 5% 门槛，一举拿到6个席位，成为决定谁执政的造王者。如果这个结果在选举日重现，右翼联盟将持有59席，左翼55席，机会党掌握决定性票数。
两位党魁的支持率也在走低，西普金斯首选总理支持率 21.3%， 拉克森 19.9%，但拉克森的净满意度已跌至-22.9%。只有 30.8% 的受访者认为新西兰方向正确， 51.8% 认为走错了方向。大选日是11月7号，各党接下来的政策发布节奏会越来越密。
对华人听众来说，值得关注的还有工党正式排除了与优先党合作的可能，西普金斯明确表示不会与彼得斯组建政府。这意味着如果工党胜选，可能的联盟对象是绿党和毛利党，而机会党可能成为任何一方都需要争取的关键力量。
第三个话题关注新西兰民生。先说和华人出行密切相关的消息。斐济决定从9月1号起征收 5% 的旅游服务税。新西兰旅行社协会表示，9月1号之前完成的预订不受影响，即使假期在那之后出行也不加税，这对已经付款的旅客来说是个好消息。
斐济一直是新西兰人最热门的度假目的地之一，华人朋友如果计划9月之后去斐济，记得把这笔 5% 的税纳入预算。旅行社协会首席执行官怀特说，之前最担心的是已有预定如何适用新税，现在明确了就不会造成混乱。
第二条是地方税率上限。政府已推出立法草案，将地方议会的地税年涨幅目标区间设定为 2% 到 4%。 地方政府部长西蒙·沃茨表示，这一政策预计从2029年7月全面生效，每6年审查一次。 目前新西兰多地地税连年大幅上涨，不少房主叫苦不迭，这项立法旨在给纳税人一个可预期的上限。
不过工党尚未表态是否支持该法案，有时议员担心如果地税被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削减服务或延迟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在奥克兰等快速增长的城市，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还需观察。
第三条是很多华人朋友期待已久的，插入式太阳能板终于合法化了。过去在新西兰安装太阳能板需要专业电工接线和合规审批，成本高，流程长，新规允许使用即插即用的便携式太阳能板直接为家庭供电，大幅降低了使用门槛。新西兰终于跟上了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脚步，让普通家庭也能更方便地利用太阳能。
上周北岛也遭遇了恶劣天气，气象局预报北岛上空将出现大范围旋转雨带，数小时内持续暴雨，南岛则迎来降雪。从树博会到太阳能板合法化，从地税上限到斐济旅游税，新西兰的民生政策正在多线推进，大家出行和居家都要留意天气变化。
第四个话题是上周最令人揪心的国际新闻。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美国地质调查局确认，这是一次冰川崩塌引发的冰岩 avalanche， 并非此前误报的 4.4 级地震。冰川从海拔约5200米处脱落，向下俯冲约1200米，裹挟岩石和泥沙冲入伦敦河，形成巨大的泥石流洪峰。
洪峰沿着伯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一路南下，特里苏里河水位在30分钟内暴涨了9米。整个过程中至少19座桥梁被冲毁，约40公里道路被毁。尼泊尔警方确认，截至8月29号已有675人遇难，失联人数高达2426人。西藏吉隆县也有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包括260名外国公民。
最让人揪心的是，尼泊尔旅游局通报有668名来自34个国家的游客失联，其中包括177名印度人、90名美国人、34名澳大利亚人、33名英国人。更让新西兰华人社区揪心的是，有5名新西兰人在前往西藏冈仁波齐朝圣途中失联，目前仍无法取得联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赴西藏吉隆灾区一线指挥救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泊尔水电隧道实施救援，王毅外长与尼泊尔外长通电话协调跨境救援，联合国释放了200万美元紧急救济基金，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场灾难令人恐惧。
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让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变得越来越不稳定。2025年7月，西藏就曾发生类似的冰川湖溃决洪水。这次灾难再次敲响了气候警钟，冰川融化不仅威胁山区社区，也影响着下游数亿人的水源安全。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尼泊尔或西藏有亲友，建议通过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和红十字会寻人渠道尝试联系。最后一个话题，聊美伊冲突。8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整整半年。半年间，美伊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不和的僵持，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
这半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月底到四月初的激烈冲突，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东基地，并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4月到6月边打边谈，双方在伊斯兰堡开启首轮谈判，但无果。美国随后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6月18号，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设置60天谈判期。
第三阶段是7月冲突再起，美国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空袭，谅解备忘录实质失效。第四阶段进入八月，美伊军事上维持对峙，美国将重点转向经济施压。8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覆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五大领域，涉及中国、香港、英国、乌克兰等多国实体。
最大的争议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日均130到140艘商船通过，现在降到个位数，降幅超过九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已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但实际通航量仅恢复到正常的 5% 到 15%。伊朗与阿曼达成了临时通航走廊的框架协议，入港船只走伊朗水域，出港走两国共管水域，但美国尚未认可。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以任务完成形容对伊军事行动，但美国媒体指出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呼吁在强有力的时候结束战争，但他的权力受制于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军方强硬派。伊朗外交部将美国制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呼吁各国不要执行。
值得关注的是外交暗线，卡塔尔首相和巴基斯坦军方高层近期先后访问德黑兰斡旋，美国也开始恢复驻约旦、以色列、阿曼等国外交人员，暗示华盛顿认为冲突短期升级风险降低。但白宫新闻秘书明确表示，目前美伊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正在进行，这场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的冲击仍在持续，新西兰油价也间接受到影响，建议大家持续关注。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地月激光通信到数博会，再到长鑫 LPDDR6 量产的中国科技三连击，从社交媒体禁令引发联盟分裂到大选民调洗牌，从斐济旅游税到太阳能板合法化的民生三则，从尼泊尔特大泥石流到美伊冲突满半年，这一周确实不平静。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新西兰央行 RBNZ 将在9月3号发布 OCR 议息决议和货币政策声明，尼泊尔泥石流搜救进展和五名新西兰人下落，以及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后续博弈。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热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如果有亲友在尼泊尔或中东冲突区域的，记得多打个电话问候。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处暑节气刚过一周多，再过几天就是白露了。白露落在9月7日，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暑气渐消，秋凉渐近，本周咱们就处在夏秋交替的当口。
这一周从8月31日到9月6日，历史上分量极重。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拉开二战序幕。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9月3日是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短短三天，浓缩了人类最惨烈战争的开端和终结。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戴安娜王妃去世，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蒙台梭利诞辰等等，内容很丰富，咱们就从今天8月31日说起吧。1870年的8月31日，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诞生。他创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孩子的天性，至今全世界有上万个蒙台梭利学校在实践他的理念。可以说，他改变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920年8月31日，波兰在华沙战役中击退了苏联红军，史称维斯瓦河奇迹。当时苏军兵临华沙城下，波兰面临亡国之危，但在毕苏斯基的指挥下，波兰军队发动反攻，一举击溃了苏军。这场战役 不仅保全了波兰的独立，也阻止了革命向西欧的蔓延，深刻改变了欧洲格局。
60年后的1980年8月31日，又是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瓦文萨领导成立了团结工会，这是东欧阵营中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后来成为推动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巨变的重要力量。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巧合。
1997年8月31日，英国戴安娜王妃在巴黎遭遇车祸去世，年仅36岁。这位人民的王妃以慈善事业和平易近人著称，她的突然离世震惊了全世界。巴黎阿尔马桥隧道的那场车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还有一个让中国体育迷热血沸腾的日子，2007年8月31日，刘翔在日本大阪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以12秒95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他从第九道起跑一路追赶，最终实现了九道奇迹，成为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
历史的指针拨到9月1日，1449年的这一天发生了明朝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遭遇惨败，皇帝本人被俘虏，堂堂大明天子沦为阶下囚，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也深刻改变了明朝的国运走向。
更让人沉重的日子是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凌晨，德国军队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仅仅两周后波兰沦陷。此后6年，战火蔓延全球，超过60个国家卷入，人类付出了约7000万条生命的惨痛代价。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级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引发的大火燃烧了整整2天，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万。这场灾难也导致在日朝鲜人和华人遭到无辜屠杀，是人类灾难史上黑暗的一页。
回到中国，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北起北京南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干线全长2553公里，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工程。它的建成对于沿线经济发展，特别是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8年9月1日，中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政策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全国约 1.6 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再需要缴纳学杂费，这是一个惠及亿万家庭的民生工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9月2日，有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那天，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也在受降仪式上签了字。
这一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分量，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了整整14年，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9月2日的投降签字 标志着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把目光转向西方，1666年9月2日，伦敦发生了著名的大火——伦敦大火。大火从布丁巷的一家面包房开始，整整烧了4天，烧毁了伦敦城约80%的建筑，包括圣保罗大教堂。但讽刺的是，这场大火也烧死了大量老鼠，反而终结了此前肆虐伦敦的鼠疫。
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当天播出的是新闻和纪录片，虽然覆盖范围仅限北京地区，但它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1978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如今已成为全球受众最广的电视媒体之一。
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逝世，享年79岁。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领导越南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法、抗美斗争。他生前与中国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的名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至今广为流传。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3日确立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什么是9月3日？因为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第二天9月3日就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如今每年这一天，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1783年9月3日，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条约》，正式结束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为独立国家。这份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共和国的诞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世界格局。
回到1939年9月3日，在德国入侵波兰2天后，英国和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虽然宣战，但初期并未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段时期被称为假战争，但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打破了。
1976年9月3日，美国海盗二号探测器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枚成功着陆火星的探测器，它传回了大量火星表面的照片和数据，为人类了解这颗红色星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在此之前，国际上普遍采用3海里领海宽度，中国的12海里主张是一项重大突破。这一主张后来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采纳，对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9月4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来自18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之一。
1998年9月4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加州正式注册成立了 Google 公司，当时他们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在车库中创业。如今Google 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之一，深刻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
1944年9月5日，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高度概括，影响深远。
1905年9月5日， 日本和俄国在美国普斯茅斯签订普斯茅斯合约，结束了日俄战争。讽刺的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东北，而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却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份合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也刺激了国人寻求自强的觉醒。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袭击了以色列运动员驻地，劫持并最终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奥运会因此暂停一天，体育与政治的碰撞留下了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77年9月5日，美国 NASA 发射了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如今它已飞越太阳系边界进入星际空间，是人类发射的飞得最远的航天器。它还携带了一张金唱片，上面录有地球的声音和人类的问候，正在向宇宙深处传递着人类文明的讯息。1522年9月6日，麦哲伦船队中的维多利亚号回到西班牙塞维利亚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麦哲伦本人虽在菲律宾遇难，但他的船队用3年时间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地理认知。船上18名幸存者是从约270名出发者中活下来的。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他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延安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最后说两件文化大事。1966年9月6日，科幻经典《星际迷航》在美国电视上首播，虽然初播收视率不高，但它后来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幻 IP 之一，深刻影响了流行文化。1991年9月6日，列宁格勒经过市民投票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恢复了这座古城在18世纪的名字，也标志着苏联解体前夕的巨大变革。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地球传奇的全部内容。从8月31日到9月6日，从蒙台梭利到戴安娜王妃，从德国闪击波兰到日本签署投降书，从麦哲伦环球航行到旅行者一号飞向星际，这一周的历史浓缩了人类的勇气、智慧、苦难与希望。
是的，尤其是9月1日到3日这三天，从二战爆发到日本投降，从屈辱到胜利，历史的警示与启示都凝聚其中。白露将至，秋意渐浓，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回望历史格外有意义。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阿迪和小秋将继续为您讲述地球上的传奇故事。
下周见。
下周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
没错，明天就进入九月了。新西兰的九月意味着什么？春天来了。虽然早晚还有些凉意，但白昼在变长，万物开始苏醒。
说到春天，中医有句话叫春养肝。这个养肝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日常吃饭有什么关系？
好问题。今晚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聊三个话题，春日养肝的绿色饮食智慧，早餐的力量，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社交健康， 好关系其实是最好的免疫力。先说春养肝，中医认为四季对应五脏，春季对应的是肝。肝主疏泄，管的是气血的通畅和情绪的舒展。冬天人容易憋着，活动少，情绪也收着，到了春天身体需要打开，饮食上也要跟着调。
那具体怎么调？该吃些什么？
核心就两个字，青色。中医讲青色入肝经，现代营养学也发现绿色蔬菜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K、 叶酸和多种抗氧化物，对肝脏代谢非常有帮助。春天多吃绿叶菜，这个方向古今都认同。
新西兰超市里哪些绿色蔬菜最值得买？
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小白菜、芹菜、青椒，这些都是常见且价格亲民的选择。还有一个特别推荐，芦笋。新西兰的芦笋季节是9月到12月，正好跟春季重合，马上就要上市了，现在买最新鲜，价格也最实惠。
芦笋有什么特别的营养价值？
芦笋富含谷胱甘肽，这是人体最重要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能帮助肝脏解毒，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叶酸和维生素 E。 做法很简单，清炒、白灼或者烤一下，淋点橄榄油和柠檬汁就很好吃了。
除了蔬菜，水果方面呢？春天吃什么水果好？
新西兰的猕猴桃就是 Kiwi Fruit， 是春夏的明星水果。绿心猕猴桃维 C 含量极高，一颗就能满足一天所需的维 C。 还有青苹果、青葡萄都不错。中医还建议春季适当吃点酸的，比如柠檬、山楂、醋，酸味入肝，有收敛肝气的作用。
有没有什么食物是春天应该少吃的？
有，中医建议春季少吃辛辣、油腻和过甜的食物。从现代角度看也有道理，冬天吃了很多高热量的东西，肝脏负担本来就重，春天应该减负，给消化系统一个恢复的机会。另外，酒精对肝脏的损伤在春天尤为明显，如果冬天有饮酒习惯的，春天是个好时机减一减。
有没有一道适合春季的家常菜推荐给大家？
有，菠菜拌核桃仁，菠菜焯水去草酸，核桃仁提供 Omega 3脂肪酸，再淋点芝麻油和少许醋。三样食材，绿色入肝，坚果补脑，酸味收敛，非常应季，五分钟就能上桌。
聊完养肝，咱们来说说早餐。很多人早上赶时间，经常不吃早饭，或者随便对付一口，这个习惯到底有多大危害？
危害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多项大规模研究显示，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0% 到 30%， 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明显升高。原因是跳过早餐会打乱生物钟基因，影响胰岛素敏感性，还会导致午餐和晚餐的补偿性暴食。
那早餐应该怎么吃才对？
最关键的一条，保证蛋白质。很多华人的早餐是白粥加油条，或者面包抹果酱，这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远远不够。理想的早餐应该有15到20克蛋白质，差不多两个鸡蛋加一杯酸奶的量。蛋白质能稳定血糖，延长饱腹感，上午不容易犯困。
在新西兰，有什么快速又健康的早餐选择？
推荐几个。第一个，隔夜燕麦，前一天晚上把燕麦片、牛奶或者酸奶、奇亚籽、水果干拌在一起放冰箱，第二天早上直接吃，不用煮。新西兰超市的燕麦片很便宜，一大袋几块钱，能吃两周。
鸡蛋呢？鸡蛋是不是最方便的蛋白质来源？
对，鸡蛋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食物了。一个鸡蛋 大约6到7克蛋白质，还富含胆碱和叶黄素。水煮蛋最健康，两三分钟就能搞定。早上实在没时间的话，可以前一天晚上煮好放冰箱，第二天带着路上吃。
新西兰超市那种早餐麦片呢？看着包装挺健康的。
这里要特别提醒，很多标着健康全麦的早餐麦片，含糖量其实高得惊人。买的时候翻到背面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含糖超过15克的就别买了。更好的选择是买原味燕麦片，自己加水果和坚果，比那些调味麦片健康的多，也便宜的多。
早餐的时间有讲究吗？
有，研究建议在起床后1到2小时内吃早餐，最好不要超过上午9点。太晚吃早餐会影响午餐的食欲和消化节奏。如果你有晨练的习惯，可以在运动前半小时吃一点容易消化的，比如一根香蕉或者一片全麦吐司，运动结束后再补充蛋白质。
最近流行间歇性断食，就是不吃早餐，你怎么看？
间歇性断食确实有研究支持，对某些人群可能有益，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孕妇、糖尿病患者、有饮食障碍史的人以及青少年都不建议尝试。而且断食的关键是总摄入量和食物质量，如果断食期间暴饮暴食或者吃垃圾食品，效果适得其反。对大多数人来说，规律的吃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仍然是最安全最有效的生活方式。
早餐说完了，最后一个话题比较特别，社交健康。大伟，社交跟身体健康真的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哈佛大学有一项追踪了80多年的研究，结论是决定一个人健康和寿命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基因，不是收入，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亲密的社交关系对健康的保护效果堪比戒烟。
这也太夸张了吧，社交真的能跟戒烟比？
真的，长期孤独的人早亡风险增加 26%， 效果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孤独还会削弱免疫系统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抑郁症和认知衰退的风险。这不是心理感受，是实打实的生理影响。
新西兰的华人移民群体是不是特别容易面临孤独问题？
确实，华人移民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社交圈窄、与国内亲人分离等多重挑战。很多人来了新西兰之后，社交圈急剧缩小，除了工作和家人，几乎没有其他社交。长期下来，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有什么办法改善呢？在汉密尔顿有什么机会？
好消息是，汉密尔顿的社区资源其实很丰富。怀卡托社区基金会的网站上有社区活动日历，从健身班、园艺小组到读书会，大部分免费或者很便宜。还有华人社团，比如怀卡托华人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是认识新朋友的好渠道。
对于比较内向、不太擅长社交的人呢？
不一定要去大型聚会。研究显示，对健康最有益的不是社交的频率，而是社交的质量。有一两个可以深入交流的朋友，比有100个泛泛之交更有用。可以从最小的行动开始，比如每周跟一个朋友约一次咖啡，或者参加一个小型的兴趣小组。重点是规律和深入。
做志愿者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方式？
非常好的方式。新西兰的志愿者文化很发达，从社区花园、食物银行到图书馆、学校都需要志愿者。做志愿者不仅能认识人，还能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研究表明，定期做志愿者的人，抑郁症状更少，生活满意度更高。在 Volunteering Waikato 网站上可以搜到本地的志愿者机会。
那线上社交呢？微信朋友圈算不算社交？
部分算。线上社交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对于跟远方的亲友保持联系。但如果线上社交完全替代了面对面的接触，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面对面的交流会触发催产素和内啡肽的释放，这些是线上互动无法完全替代的。建议每周至少有1到2次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什么时候应该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持续2周以上感到情绪低落，对平时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睡眠或食欲明显改变，建议联系 GP。 新西兰的 GP 可以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的转诊，公立服务是免费的，只是可能需要等待。如果急需倾诉，可以拨打1737，这是新西兰免费的心理健康热线，24小时都有人接听，不需要预约。时间过得真快，今晚3个话题回顾一下。
春日养肝，多吃绿色蔬菜，芦笋和猕猴桃正当季，少油少酒给肝脏减负，菠菜拌核桃仁就是一道好菜。
早餐的力量，别跳过早餐，保证15到20克蛋白质，燕麦加鸡蛋就是最简单的好搭配，警惕超市麦片的隐形糖。
社交健康，好关系是最好的免疫力。从每周一次面对面交流开始，做志愿者，参加社区活动，需要的时候拨打1737。
3个话题串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主题，顺应春天的节奏，从饮食、作息到社交，给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最好时机。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您有任何生活小窍门想分享，或者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聊某个话题，欢迎通过 FM89.0 新华侨生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生活百科，每周一晚同一时间与您相约。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春日渐暖，身心安康。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和您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到周三晴转多云，8摄氏度到16摄氏度，周四周五晴见阵雨，11到18摄氏度，周六晴见多云，7到17摄氏度，周日小到中雨，8到17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